我们曾经说过哈，诗篇分成五卷。那第一卷从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呢，基本上大多数，其实不是全部，都是大卫的诗歌。那当然，诗篇的开头的两篇好像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序言开场白，所以第一篇、第二篇倒是没有写作者是谁。那第三篇以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歌。那因此，26篇也是大卫的诗歌。那这首诗歌呢，其实26、27、28三首诗篇有一个共通的一个中心点，就是用不同的名词来形容，就是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居所。比如说，26篇里面就有提到，他要来到神的殿，第八节，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27篇也是一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神的殿是26篇、27篇跟28篇共同的一个焦点。28篇第二节是，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至圣所就圣殿中那个部分，约柜的地方叫做至圣所。那这个神的殿其实所代表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跟神会面的地方。那同时呢，这首诗篇呢，我叫做爱憎分明，就是说非常强烈的提到他对神的爱。我喜爱你的殿，我喜爱你显荣耀的居所，但是我恨什么？我绝不跟虚谎的人同坐，也绝不跟欺哄人的人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不但生我不跟他们同坐，死了之后不同埋。后面就说，耶和华，你不要把我的灵魂跟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与流人血的一同除掉。我跟他们一刀两断，所以爱憎分明。他爱的是耶和华的殿，爱的是跟神的同在，恨恶的是跟那些流人血的恶人同居同行同埋。 No, 所以对爱憎分明啊。但其实这所表达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跟这个有分别。那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很怕跟别人有分别的，我们生怕被别人好像摆到旁边去了，英文叫做 marginalize， 边缘化。我们希望跟他一会儿，只要一会儿就安静了。其实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中国人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你要一同伙的话呢，同伙一定干坏事，同伙很少干好事的。你没看到一群人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一起干好事，是很少见的。我告诉你，一同伙的话，这叫做共犯结构，一同往下沉沦啊，这种一定很多的。所以你巴不得跟他们同伙的话呢，你只能往下沉沦。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他提到说，我不要跟他们同坐，我不要跟他同群，我不要在他们的会里面有份。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必然只是往堕落的路上走，所以说我不要。相反的，我宁可到耶和华的会中去。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情。那其实也是每一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虽然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你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是对的，你都会觉得你是错的。所以这种心情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开头第一到第八节呢，他是好像求神来光照他，鉴察他。那第一部分呢，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唯有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有的人认为当大卫这样讲的话，或者一个基督徒这样讲，是不是有一点自以为意啊？他可以自称说，我向来行事是纯全的，我向来是如此，不敢的话你查看我，检查我，你找不出我身上有任何毛病。好像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傲慢啊。 其实你要了解几件事情，他不是傲慢。第一，当他说我行事纯全的时候，我们的印象中纯全可能是指的好像完美无缺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纯全的意思是我的心智上是一个专一的，待会我们会重复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整个诗篇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叫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你的心里面好像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那个是你专心的。虽然在这个当中，人生过程中有的时候我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中间难免分心以至于出轨，但是基本上我是专心的。所以这个纯全所代表的是一种心智上的专一，或者叫做清心，不是行为上的完美无缺。所以他说我的纯全就是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的心是什么。然后当他求神来查看他，试验他，熬炼他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所包含的也不是自以为意，你查看我，试验我，加上熬炼我。你知道熬炼本身就代表一种，很可能是一种透过患难，透过各种事情把我心里面的真相表达出来。一个人在太平盛世平安无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好人，因为大家都好人，你也是好人嘛。可是在乱世的时候，当你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一开始说求你为我伸冤，那就是说他遭到患难，遭到冤屈的时候，一个人的真相他会表明出来，就是他用熬炼。好像圣经上旧约常常喜欢用熬炼银子、熬炼金子一样，所有的这金属中的杂质在熬炼的过程中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我们也曾经说过，熬炼银子的时候，银子很多的杂质通常就是一些像锡啊那种也是银白色的杂质，但它不是银。在熬炼加热的过程中，银子融化了，这些杂质就会浮到表面上，然后就把这个杂质拿掉，这叫做熬炼。熬炼到最后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纯银的时候，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可以照到一个炼银子的人的脸，那时候才是完成。所以当大卫求神来熬炼他的肺腑心肠，就是说若是我里面有任何隐而未显的罪，借着熬炼显明出来，不但是显明给神看，显明给我自己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不知道你是谁，一直到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才发现你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气到一个地步，被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真相不要说别人不知道，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大卫的祷告是，神啊，你查看我，你试炼我，熬炼我。甚至熬炼的过程中可能代表受苦，但这个受苦会让他这个所谓的纯全的心智能够更加的纯全。所以他这个祷告哈，并不是一种自以为意。所以第三节说，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的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这个真理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希伯来语的 Emeth。 所以很多人好奇我们的教会名字，英文叫做 Emeth Chapel， 这 Emeth 是什么东西，连老美都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希伯来语，只有犹太人懂。所以以前我们教会在 Burlington 的时候，其实 Burlington 就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他的名字就叫做 Emeth。 所以呢，犹太有时候送错信了，就把犹太人的会堂的信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是 Emeth Chapel， 他们是 Emeth 加上一个 Solomon， 所罗门 Emeth Solomon Temple。 但是很少有这个 Emeth 这个字嘛，所以犹太一看到 Emeth 不加思索就把他们的信送到我们这儿来。真理，不过 Emeth 这个真理呢，也可以翻译成真理，也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叫做 faithfulness， 也就是信实。那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也许这边翻译成信实更好，因为信实跟慈爱 hesed， 就那个字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过 hesed 这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属于神的本性。神的本性还是蛮有恩慈的，还是 hesed， 但神也是信实的。我们常常在诗篇看到这样的话，你的信实，你的恩慈。所以呢，我的行事是怎么行事？我的行事的纯全就是因为你的慈爱，你的 hesed 跟你的 信实，你的 Amen 常常在我的面前。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因此我所行的就依照你的慈爱和信实而行。我是按照这个而行，因为常常在我的眼前，我从来没有忘记你的慈爱，没有忘记你的信实。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第一段他求神来鉴察他的时候，不是他表明他自己多么完美，相反的，他求神让他自己能够越来越被熬炼，成为一个纯净的一个人。但他知道他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杂念杂质，需要被神来熬炼，然后来不断的让他自己越来越依靠神，依靠神的慈爱，依靠神的信实。然后第二段第四节第五节呢，我就说是另一面，爱憎分明。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圣洁的神不以罪恶同居。神既然不以罪恶同居，我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也不跟罪人同伙。所以他说，我没有和虚谎的人同坐，也不与欺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其实这几句话就跟诗篇第一篇一开头的第一节所说的话是很相似的。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脉人的作为。这个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当然这三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平行句，但也有一些，有些人认为是完全平行，也有些人是很阶梯型的，一层一层的高的。不跟从恶人的计谋，表示说我是个被动的，有恶人出计谋要做坏事，我不跟随他，所以我是被动的。但不站在罪人的道路，那就是罪人常常在走的路上，你站在这里，你难免是会受影响，就跟着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我不站这个路上，我就不会跟他们同行。第三，不坐在血脉人的座位，坐在那个座位，那就是一个教导者的角色了。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跟随者，甚至你是一个血脉人，坐在那里教导别人去做一些坏事。所以你不，第一个不同是一个被动的，到了做血脉人的座位，坐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教导者、引导者啊，这是一个血脉人的座位。所以一样，它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跟诗篇二十六篇第四节所说的是类似的。我不跟这些恶人，他用不同的形容词，虚谎人、欺哄人的这个恶人的等等这些人同伙，我不要坐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不这个恨恶恶人的会，那个会是一个集会，好像一个同群的或者一个党或者一个帮啊混在一块的人，我恨恶跟他们同伙，因为我要分别为圣。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在古代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洗手这个动作本身是代表一种宗教礼仪的方式，是要来表明不是外面的手的洁净，是内心的洁净。如果有机会你去注意穆斯林哈，穆斯林到清真寺有两个动作一定要做，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就进去，当然看情况，你要到什么清真寺哈，否则你会被打被揍都有可能。那就是他在清真寺门口就一排的水龙头要洗手。那他们是真的用肥皂洗手吗？通常不是的，他水龙头只是这样水滴了一下就好了。那请问如果到沙漠怎么办？沙漠没水，所以呢你怎么洗手？他们不用水的，在沙漠是用沙子洗手，抓一把沙漠里的沙子，因为他有时候在沙漠野地上毯子一铺，时间一到，啪就开始向着清真寺，开始向着麦加的地方就开始祷告了哈。所以他抓一把沙子，然后这样表示说洗手。所以他也知道，他们知道这个洗手主要是内心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但是在诗篇前面二十四篇，他就提到。第三节，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就站在他的圣殿。有谁有资格站在那里？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守节代表心清，所以那个仪式本身不重要，你是不是真的用手水洗手不重要。那在穆斯林不但是洗手还有洗脚， 他们是洗手洗脚才能进入清真寺去祷告的。那洗手我就说一个水龙头，知道他还不真的洗手，有时候就是沾沾水。那脚也是一样，不一定要真正搓脚，不需要，就是沾一个水，用洗手洗脚，用这个来表达。其实我也曾经说过，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一本免费的书，电子书，穆斯林如何向穆斯林宣讲穆宣面面观，里面就提到很多他们的仪式，他们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典故。因为基本上伊斯兰教是犹太教加基督教的山寨版，全部翻过来的。那犹太人祷告三次，他们就五次。那他们要洗手洗脚，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圣经的，就是洗手表明无辜，从这个变成伊斯兰教目前去清真寺做礼拜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都有一个来源，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每一件事情它的典故，包括它的慈善捐，捐 2.5%， 原因是圣经中的慈善捐3年一次4%奉献，所以平均是3.3%，他们打个折2.5%就好了，所以他们有一个慈善捐2.5%。然后犹太人1年3次去圣殿朝圣，他们就一生去麦加一次朝圣一样啊。所以洗手表明无辜，在23篇为了就表达守洁心清的人，你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站在他的圣殿。那这边也是一样，我洗手表明无辜，然后才环绕你的祭坛，圣殿中的祭坛，然后才到了你的殿里面去啊，用洗手表明无辜，洗手表明无辜才能够环绕你的殿。因为谈到你的祭坛的时候，它其实是要献祭，献感恩祭。它意就是说，当我要献感恩祭的时候，我要先保证我是守洁心清的人，否则我的祭物神并不悦纳，我的祷告神不垂听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有同样的教导，你要献祭在祭坛上吗？当你想起来你的弟兄跟你之间有恩怨，那怎么办？放下祭物，先不要献祭，去跟你的弟兄和好，和好了以后你再回来献祭，就必蒙悦纳。如果你跟弟兄的关系没搞好，你这个祭物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一样的道理。所以守洁心清不只是我个人好像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包括我跟人之间的。所以他洗手表明无辜，这个无辜什么叫辜呢？就有可能我得罪的人，有可能我伤害的人，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所以我必须先把跟人的这种问题解决了，表明无辜，我才能够环绕你的祭坛，我才能够发出感谢的声音，我才能够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否则你连感恩在神看来都是虚假的，不蒙悦纳，你的祷告会不蒙垂听。所以大卫他们所说的意思就在于，他用洗手来表明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然后第八节他说，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他说的不是那个房子那个圣殿，他所说的就是神同在的那个地方，那是神的荣耀。他渴望来到那里，好像我们刚开始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好像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当我能够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单单那一个情景，不管在任何地方，是真正在一个有形的圣殿里，或者在天地之间，但我觉得你就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殿。事实上天地是神的殿，神的殿不需要一个房子，但是我喜爱你的殿，我喜爱与你的同在。但是前面已经说了，我必须先是守洁心清的人，我才能够享受这个同在。如果我希望有你的同在，可是我仍然在罪恶之中，手不洁心不清，你不可能享受神的同在那种的甘甜，那种的美好。然后第九节后面这一段呢，他的祷告好像重复这个，但是让他把它提到另外一个层次，他求神的一个保守。第九节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也就是说，我不单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盼望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在永恒当中，不要把我跟那些他不要跟他同伙的这些罪人、这些恶人，也摆到同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可以叫做地狱，或者说神不在的地方，那个阴间，被他们除掉了。不要把我放在那里，让我能够永远在你的殿中，永远在你的面前。因为这些恶人，他们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形容所谓的恶人，他是一种内在外在的一种恶，我不要跟他们同归于路。最后十一节、十二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他第二次提到行事纯全，其实行事纯全可以说是整个诗篇里面贯穿整个里面他的一个心智和祷告。那我说过，心智的纯全其实就是心智上的专一和做一个清醒的人，这是他的祷告的重点，让我做一个心智专一纯全的人，然后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他求神保守他的纯全，求神来保守他、救赎他、连续他。连续他的意思就在于说，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纯全的人，可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各方面有可能会偏差，那因此求主的救赎、连续这个恩典。当然因为前面所说的第三节，你的慈爱、你的信实在我的眼前，所以我有这个把握，当我这样祷告说求你救赎我、求你连续我的时候，他不是在一种毫无盼望的情况下祈求的，他是在一个非常乐观肯定的情况下说，我相信你会听的，我相信你会垂听我的祷告，我不至于跟恶人同埋，我不会走他们的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的面前，我的脚站在一个平坦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稳妥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那个会英文叫 assembly， 就是一个会众或者一个聚会，但是它是用一个复数，所以因此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众会中，那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更好的翻译是圣会，因为在希伯来语常常用复数来代表一个单数的，但是是超越的。譬如说在旧约圣经中提到神的时候，创世纪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的时候，那个我们，神是不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是我们呢？因此很有意思。那个神那个字在希伯来语是 L-E-L 这个字，就是阿拉伯语的阿拉， L 是神的意思，可是圣经中创世纪用的神都是 Elohim， Elohim 那个 him H-I-M 就是一个复数，好像是很多神，其实不是，他用复数来代表圣洁崇高的神，因为他在 Elohim 这个复数的神的下面的动词是单数的。我们在中文看不出中单数复数，但是在英文你可以知道，譬如说 he 他单数的 he is， 那多数的他们 they 就必须 are， 是 they are he is， 那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好像是 they is， 有点奇怪了， they 是复数，为什么单数的动词？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用复数的名词表达的不是复数，是一个荣耀的单数，所以动词是单数。这边也是一样，在众会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在圣洁的会中，也就是众圣徒所在的地方，也可以说在圣殿之中，在这样的地方我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什么？因为当我求神救赎我、连续我的时候，我肯定你会听的，我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我不会跟恶人、跟罪人同埋，一同被除掉，我不会，我会在你的面前被你所保守，因为你的恩慈，因为你的信实。所以这叫做在爱里没有惧怕。他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不完美，可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立约的爱、神饶恕的爱，所以我能够肯定我会活在你的面前，我有永恒的把握，我不是在那种哀求中然后苦苦的哀求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当我在写那本穆斯林宣教的事情的时候，当读了很多 关于伊斯兰教的很多这个东西，也读了一些关于穆罕默德的生平的事情。那很多书都提到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你知道最后讲一句什么话吗？他快死了。那穆罕默德生平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也许你知道一些，也许你不知道。他一生有十几个老婆啊，你知道穆斯林可以有四个老婆，他除外，是阿拉跟他说的，写在古兰经。我的仆人穆罕默德不受限制，他要几个就几个，所以他有十几个。他的最后一个老婆，你无法想象的啊！如果以今天的道德标准，他会被关的啊。他五十几岁，快六十岁了，那个老婆只有六岁。定亲的时候六岁，同房的时候那个太太只有九岁，就是九岁他跟他的太太发生关系，性关系，无法想象九岁的孩子，女孩子就跟他成为他的妻子。所以因此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六十几岁，他太太只有十九岁，他是死在这个太太的怀中的。那古兰经是一个号称是天使告诉穆罕默德的话，所以古兰经的话没有一句话是穆罕默德的，他只是录音机把他话讲出来。另外有一本书叫做 Hadith， Hadith 这本书就是穆罕默德言行录，他说了什么做过什么，有一本书，但事实上不是一本书，那么很多人在编。那最有名的是埃及一个人编的，在公元九百多年的时候编的，大概有十几册，所以一册这么厚，十几册很大，巨细无遗的收了很多东西，但是还不是完整的，因为有别人编的啊，很多很多。但是所有的言行录里面基本上都提到共通的事情，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就躺在这个最年轻的老婆的怀中，我说他老婆那时候是十九岁嘛，啊，他已经六十几岁了。穆罕默德要死的时候他口里一直不断的念一句话，阿拉阿拉，可怜我，把我带到天堂吧，阿拉，可怜我，带我到天堂吧，阿拉，带我到天堂吧。他为什么一直重复十几二十次，一再的重复，阿拉，可怜我，带我到天堂吧。你是觉得他有信心会到天堂，还是他没有把握他可不可以到天堂？如果有信心，阿拉，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天堂啊，太好了。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是苦苦的哀求，阿拉，带我去天堂吧，拜托，带我去天堂吧，好像有一点点似乎没把握。我说过不止一次，穆斯林是不可以说他可以一定上天堂的，不可以这样说，因为连穆罕默德都没把握，你可以说你会上天堂？不可以。阿拉虽然慈悲，但人太渺小，人也犯过太多的错，所以没有一个人够格上天堂，只有阿拉慈悲，他看上你的，或者就把你带上去。所以穆罕默德就标准的代表穆斯林的心态，站在你的恩慈上，可怜我吧，可不可以把我带上去呢？可不可以把我带上去呢？他还在一种半信半疑的情况下结束他的一生的。但是我想大卫不是如此的，大卫是因着神的信实，因着神的慈爱，他的祷告是求神，求你救赎我，连续我，但我脚站在平坦的地上，就站在一个稳稳的地上，我可以在盛会当中称颂耶和华，因为我知道我会到你面前去。他是带着一种肯定和把握。当然但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不同，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再讲一次，中间就差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凭什么可以到神的面前在爱里没有惧怕？是因为他是我的赎罪祭，他替我担当罪的一切的后果和刑罚，包括死亡，所以我可以有把握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不是这样，我会有足够的惧怕，这就是穆罕默德的惧怕。凭他所做的所有的好，他觉得仍然不够让他有把握会上天堂，所以他只能苦苦的哀求，期望阿拉因着慈悲一拉把他就上天堂，但是他永远没有把握。 基督徒，我们的爱里没有惧怕，是因为神的信实以及他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替我们负担罪的代价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如果没有这个，我们也是一样没有把握谁可以上天堂。所以整个诗篇里面提到的几件事情，我们再好像回想一下。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只有圣灵的光照才可以看出我们里面所一些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觉察到的一些心灵中的罪恶，所以要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然后显明我们里面许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常常有隐而未现的罪，因为是隐而未现，所以不但别人没有看见，连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然后当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把这东西去掉。所以悔改是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久的事情，虽然有些基督徒听反了不想听，每天就是祷告悔改悔改悔改啊，讲点正面好不好。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后来说，那好，干脆替我洗澡算了。耶稣说，不是，你已经洗过澡了，再要洗脚。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确透过认罪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了，跟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一生之久好像行在路上脚上会沾有灰尘的，要洗脚。所以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从我信主的那天开始，我成为神的儿女开始，是我有个生命一个大的转变，一个转捩点。但是这个之后并不代表从此以后不要认罪悔改，从此以后像洗脚一样，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神洁净，不断被神洁净。所以我们需要求神你的光照，求神来鉴察，求神显明我们隐而未显的罪。那如果在某个时刻我觉得我是守节心清的，我觉得我良心无愧，好像诗篇26篇第一节为我伸冤，就觉得我很冤屈，为什么别人来这样攻击我或者说我，那我怎么办？我觉得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可是教会中有人在攻击他，批评他，认为他是用使徒的名分好像要操纵控制这些信徒。保罗怎么办？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承担。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重要，需要我们学习的。特别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可能特别在侍奉当中难免会有些事情发生，所以很多次我去不同的教会讲道，有时候他们会要我谈到一些基督徒的一些事情，包括上个月其实不是上个月，就是前两个礼拜去纽约一个教会，他要我讲的题目就是从始起初的爱心，启示录第二章，以弗所教会圣灵说，你的教会有很多优点，能够忍耐，能够刻苦，能够什么能够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这点所以他们教会要求我提到这个事情。那我也后来问了一下这个教会的光景，这个教会大概40多年前，你知道如果你了解中国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很早很早以前，50-60年前哈，在上海有一个牧师叫赵世光，赵世光牧师，他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都设立的一些灵粮堂，当然上海是第一个灵粮堂啊，所以纽约灵粮堂是他所创立的，但之后没多久他过世了，所以这个教会已经40-50年了。那你知道，人40几岁就是人入中年了， 教会到四十年就是很危险的时候，很多教会要死不活就到四十年啊，百年的教会啊没几个，百年是老态龙钟了。Boston 感谢主 ，Parkway 教会150年了，还很活跃，真的恩典。很多教会啊，四五十年以后就开始步履蹒跚，所以难怪这个教会要我讲一个题目：重回起初的爱心。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发生过什么事了哈，因为我去之前很多细节我并不知道，我想我也不需要去知道每个教会的细节。但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信徒，一段时间之后，正如圣灵提醒或者警告以弗所教会的，我们容易失去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热情可能没有了，可能起初对神的那种爱不见了，起初我们对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也慢慢会不见了。对人来讲，有时候我们起初爱心没有，就失去一个宽容，比较多是严厉的责备。那我相信以弗所教会这两方面可能都有，一个是对神的爱可能慢慢失落，第二个对人来讲他能够忍耐能够宽容，然后不接受任何的假先知，这点是对的。可是有的时候对弟兄姊妹的爱心会失落，所以有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圣灵在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所谓的老人，就在这教会里比较久的人，他可能真理站得很稳，所以他会不接受任何的什么异端邪说假先知，他可以辨别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说正如保罗说的，我自己判断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错，但是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们的必定是神。何况我自以为没有错的时候，可能我做的我所讲的没有错，我的态度我的各方面有可能在神的光照和熬炼当中会显出我内在隐而未显的不好的动机或者不好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包括自怜、自卑、苦读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所以两个礼拜前我去那个纽约那个教会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为什么呢？我信主50年了，我也是信仰上人入中年了，所以信主越久的哈，以我们做牧师的经验，都是越难调教的。我们宁可带一个刚信主3年的小兵，很容易教啊，很容易可塑造。信主30-50年的哈，很难改，很难改。可是我现在是不在说别人，我说反看我自己，我会不会也有我这些盲点呢？我会不会常常以为自己没有错，但我可以因此称义吗？所以他这边说的很好，保罗说的，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有时候我们里面有个潜在的一些动机，可能你自己不觉察，但在圣灵的光照下会发现好的东西的背后有一个不良的动机，或者好的东西的背后掺杂了一点点不很纯正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求神鉴察。这是保罗这是大卫的祷告，求神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熬炼我的心肠肺腑。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免得我们不知不觉走入自以为意。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在这世上呢，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这是一个弯曲和悖谬的时代。什么叫弯曲悖谬？就是说是非对错已经被扭曲了，对的好像错了，错了好像还是对的，因为人多势众嘛，大家都这么说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如果你跟世人同伙的时候，所以雅各书第四章说不要与世俗为友，你与他们为友为伙的话呢，不知不觉你会同流合污，不知不觉会同流合污，对错事你就搞不清楚了。我就记得 我两个女儿都很大，都40几岁，我还记得我小女儿有一次大概10岁左右吧，还读小学， 有一天回家眼泪汪汪，我说怎么啦？他一直哭，爸爸，今天小考，结果我坐我后面的 Edward 是我的 best friend， 是我的最好的朋友。那老师把考卷一发，老师就走了，说是荣誉考试也好，或者是放纵学生作弊嘛，所以每个同学都拿起书来抄。Edward 连书都抄不到，要抄书都抄不到，你知道吧？他懒得抄，他就说 Joyce 叫我小女儿，给我看你的答案。我女儿说 No， 不给你看。然后就整个考试过程中，就在操场上了 Joyce 给我看。所以一直到交卷的时候 ，Edward 大概只写了一半不到。然后最后 ，Edward 跟我女儿说一句话 ：“Joyce， 你不是我的 best friend， 因为你不肯给我看。如果我今天考不及格了，都是你害的。”然后我的女儿回家就眼泪汪汪：“爸爸，我是不是做了坏事？不帮 Edward， 如果他考不及格了，都是我害的。”他哭得稀里哗啦。我说这有什么错？你就不应该作弊，对，你自己不应该作弊，你也不能帮他作弊啊，所以你有什么不对？可是 Edward 说他考不及格是我害的，所以我说是对还是错啊？他说在全班只有两个人没作弊，就他跟他姐姐，这堂课两个一起上课的，全班就这两个没抄书，自己写的，不管对还是错，全班是抄得一塌糊涂，只有 Edward。 我说笨到连抄都抄不到，然后抄都懒得抄，就是抄别人答案就好了，要抄我女儿的答案。可是全班都在作弊，只有两个不作弊，就这两个没作弊的，我小女儿回家会觉得好像她做错事了，害了她的好朋友考不及格。这就是这个世界。你要说我跟你不一样啊，真的不太容易。但是有一个危险啊，当我愿意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孤芳自赏，就觉得全天下就是我，哼，我不要跟人家一伙，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全世界最好的，最清白的，哎，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不要以世俗为友，但是不要孤芳自赏。所以这个线哈，怎么样保持一个平衡？你不要走到那个地步。这世界上也有人真的是孤芳自赏的，他真的不跟世界的人活在一块儿，他真的是好像孤魂野鬼一样。但是耶稣已经教导我们了哈，他说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只是要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只是我要记得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不能逃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离群所居。所以怎么样能够在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能够成为光和盐做见证，这永远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大卫在这里，我想他很清楚，他盼望活在神的面前，但他不愿意与恶人同伙。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守节心清？这第三个，守节心清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操练哈，有时候我们称之为简朴生活，英文叫 simplicity。简朴生活哈，有时候是会提到一个物质生活上的简朴，就是过一个物质上比较简单的生活。其实简朴生活可能很多是内在的一种属灵操练，就是让你的欲望、你的心思比较简单一点。什么叫简单一点？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基督徒丹麦哲学家叫做 Kierkegaard， 中文翻译叫齐克果，他有一本书在香港翻译的，叫做专心致于一事，那书名专心致于一事， Purity of heart is to will one thing。 这个 will 不是 I will 我要做什么，那个 will 是一个动词，就是说心里的纯洁或专心 purity of heart is to will， will 是一个动词，我只立志 one thing only 这一件事。那这就是我说过诗篇26、27、28三篇都是讲到神的殿，我刚才也念了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就是至于一世，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个要求。所以圣经中好几个地方常常提到一件事，诗篇二十七篇是 一件事，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有提到，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那种在你的人生中烦烦乱乱的，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抱负，我想做这个，我想做这个，就好像这几天我在跟财经班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我有一个梦，你有好多个梦，但是盼望简朴的心态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所有的梦如果都在这一个事情上，那么就对了，但如果不在这个事情上，都要把它去掉，就是倾心置于一世，或者专心置于一世。那这个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一个操练，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做的事情越多，一定想的更多。那人的问题就在于想很多，想做很多，以至于失去那个单一。也正如我们刚开头所唱的那首诗歌，我羡慕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就那首诗歌所表达的就是一件事，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世间，那就是倾心置于一世，好像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都被排除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那种的心态，我觉得是我们特别，我说这是个属灵操练，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也不是一触即成的。那这也是我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在学习的问题，怎么样能够专心或者倾心置于一世，然后把我所有的事情在这一点来做一个建厂，因为在这个总目标之外的东西都是心怀恶意，心怀恶意。我可以说要为主做一件事情，做这个或做那个，可是事实上我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动机，隐藏的意念，可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就是心怀恶意。如果我今天有很多人想要把教会弄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希望建立一个多少人的教会，很大的教会，让神得荣耀。Yeah， 在这个动机的背后，有没有为自己图谋大事？只有神能够鉴察。如果是，那就是心怀恶意，既想为神做点什么，又想让自己得来点好名声，这很诡诈的，连我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像这种的操练，就是让我去在神的光照下，让我知道我心里是不是只有一件事，单单讨神的喜悦，不容易。但是越是我们信主越久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越要去学习这样一个生活的操练。最后一个提到所谓的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呢，这个圣经是来自于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作为结束。在启示录前，约翰一书，当这位使徒老约翰他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第四章他有提到神是爱，这句话就来自于约翰一书，神就是爱。然后譬如说我们从十六节念起吧，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如果你应用在男女两个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上呢，有点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更重要是用在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上。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一个后果， 含着一个刑罚。如果你对对方的爱又怕，譬如说把你真正的自我表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后果？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都有遮遮掩掩的，我不能把真面目给你看见，因为让你看见的话，可能你就不爱我了。你发现哦，我是这样一个人，就不爱我，这爱里没有惧怕。爱如果是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你还有惧怕，爱里没有完全。人跟人之间是如此。可是他这边说，我的爱里没有惧怕，这个爱希腊文是 agape， agape 是像神那样的爱。那为什么我可以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他前面说的是神爱我们，神就是爱，那我住在神的爱里面，我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所以爱在我们可以完全。而且这个爱前面已经提到了，神爱我们，所以他差他的独生子作为挽回祭嘛，在前面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或者说赎罪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既然我相信神差他的儿子作为挽回祭，他有这样一个爱，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没有惧怕，就是将来我站在神在审判的日子嘛，十七节，我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公义的神面前的时候，我坦然无惧。为什么坦然无惧？我有一个挽回祭，耶稣基督是我的挽回祭，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不是因为我做得这么好，我怕什么？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你做得好到可以在神圣洁的神面前坦然无惧。我的坦然无惧是因为神透过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做挽回祭，显明他的爱，而这爱是立约的爱，永恒的爱。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仍然没有惧怕，所以爱里没有惧怕，神有一个这样的爱，所以我没有惧怕。那如果要形容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啊，我们当中很多已经结了婚，你有孩子的，孩子有些也慢慢长大了哈。你可以想象一件情况，假如你有个孩子差不多三四岁，刚刚会走路，也蛮乖的，蛮好的。你下班回家了，你儿子或女儿，哦，爸爸来了，他拿一杯水，爸爸喝水。可是这个小孩呢，刚刚会走路，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摇摇摆摆，那杯水摇摇晃晃，摇摇晃，到你手上只剩半杯了，半杯水都洒在地上了。你会很气的骂他说：“你把水泼到地上吗？”还是你会觉得好窝心啊？哇，这么好，要给我喝一杯水耶！你可以这样想象，神对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通常啊，正常的父母看到孩子这么做的时候，我想你是感动多过于他把水泼在地上，你的生气一定是感动比较多了。然后你可能把水接过来，抱过你的孩子，搂走他，亲亲他，说哦，好乖哦，谢谢你。那孩子知不知道自己把水泼到地上了？他知道。他会不会怕父母骂他打他？如果跟父母的关系很好的话呢，他不会怕，他知道他做的不完美，可他不会怕。相反呢，当父母把他抱在怀里亲亲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很满足，他躺在父母的怀里，我 try my best， 我尽可能做一件好像让替父母做一件事情吧，可是做的结果却可能只是稀里哗啦，没做什么很完美的事情，但是我的心是为着我的父母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的父母也 appreciate 欣赏接纳了，然后用爱抱着我，就很满足，孩子就很满足，躺在父母的怀里。我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点像这样，我称之为如母，如母就是小孩子很渴望有父母的关爱一样，如母之情。所以我想大卫在这里想到说，我渴望我爱慕你的圣殿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象成男女两个人这种的爱，我觉得是儿女对父母的爱，他渴望在父母的怀中被拥抱， 如梦，但是他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在神的面前，虽然我有这样一个心为神做一点什么，可是让我做出来的这不是没有缺点，常常是做了这个漏了那个，或者有些不满足的地方，但是我的心是纯全的。是大卫连续两次，一个头一个尾提到我行事纯全，你知道我的心，然后神也好像悦纳了，接纳了他，然后他就感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让他会更渴慕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一次的满足，他会一直渴望能够被在神的爱中，甚至有的时候连被管教你会觉得是一种爱吗？有位老宣教是现在在温哥华的那个 Victoria 一个岛上，我还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因为两三年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失智了，躺在医院里面，八九十岁了，我们叫 Uncle 妙牧师。那妙牧师他晚年的时候，他以前一直做青年工作带中学生，后来他已经退休了，退休他送他回加拿大去待两年，不行他又回来了，又回台湾了，因为他发现他离开加拿大太久了，他在中国人当中活太久，他觉得加拿大不是他的家，退休回去两年他待不住，又回了台湾。他那时候已经超过65岁，67、68岁，他开始做另外一个事工，专门收容街头流浪没人要的孩子。那种孩子啊，连我们中国人都觉得受不了，那种都是流浪的，有的是无父无母的，有些有父母反正管不住的，从6、7岁到10几岁的就是不良少年，你可以这样讲，警察都头痛的。哎，他收了一堆，不是一个两个，收了一堆啊。有个小孩呢还不到读小学，6岁左右已经进警察局出入大概10几20次了，随时偷东西。可是6岁嘛，能关起来吗？有关6岁的孩子的吗？可是好像没爹没娘没人管的，uncle 就把他收了嘛。所以uncle 每一次要到警察局领这个孩子，因为每次就偷人家了嘛，那店家就把他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就通知妙牧师来领嘛，妙牧师领。有一次又去偷人家东西，妙牧师把他领回来了。然后那天妙牧师很生气，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可那天很生气，那孩子很小，只有6岁嘛，他两腿一夹，把那小孩子夹着。把他搬下来打屁股，他说安哥说打他我手都红了你知道吗，谁让手打打打打，他越打因为喘气，然后泪流满面，这个孩子怎么管都管不了，那孩子当然也在那哭啊，好打完了罚站，孩子在那边哭，那安哥呢一边喘气一边喘气，然后泪流满面，那孩子忽然说一句话， Uncle 我爱你，我们是所有大大小小的人不管几岁都叫他 Uncle 的，那其实可以叫他公公了，他说 Uncle 我爱你，然后是忽然间什么你刚说什么， Uncle 我爱你，他刚被打得稀里哗啦还说爱他，小孩说我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打过我，他们根本不要我不爱我，连打我都懒得打，就当我是街头的一只野狗吧，你会去打狗吗？安可我知道你爱我，所以你打我，所以我爱你。安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才第一次领略到，有时候打也是一种爱。你的动机是爱，那么小的孩子他知道，因为他跟安哥有什么关系？没有血脉关系，什么都没有，他只是收养他。即使那天狠狠的打了他，他都觉得那是爱。我们跟神也是这样，神有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当管教的时候你当然觉得不舒服，可是这是爱，如沐之情， 不包括说我们做的永远是对的，爸妈永远是好像笑脸对着我，辱慕之情有时候包括在父母的责罚中，我仍然会有一种渴慕，即使被罚，我愿意被他所罚。他是我爸，他是我妈，这个管教代表他的爱。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就是我们会不会失去起初对神的那种的爱。正如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我们年纪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的父母像我父母都过世了，我们这已经为人父母，我们甚至已经做爷爷奶奶了，你还记得你对你的父母的如沐之情吗？我们有时候会失去那个，会忘掉。我们对我们的神，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对神也的确有这种如沐之情，可是会不会久而久之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有如沐之情了？好像公事公办一样，呀，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呀 ，Thank you， 好像没有任何的感情的。常常到一个时候回想起来，所以要重拾那起初的爱心，否则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 不知不觉的变质了。所以我想这篇诗篇，感谢神借着大卫的诗篇提醒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保守我们。特别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领圣餐好像环绕神的桌，神的祭坛。大卫说，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一段时间反省认罪悔改，也是一样的道理，洗手表明无辜，我才能够环绕你的圣桌，领这个饼，领这个杯，是一样的一种心情。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的诗篇提醒我们怎么样常常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求神光照我们，鉴察我们，也熬炼我们的心肠和肺腑，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纯全的人，在你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依靠你，单单的追求活在你的殿中，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生所渴望的，帮助我们重拾那起初的爱心，包括对你的爱，也包括对弟兄姊妹的爱，好让我们能够常常持守，好像那个孩童的赤子之心，对你有那样一个如沐之情。确定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